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后边可以听到吗？这样才可以听到。我们上一次呢，分享的叫做安息的真谛，是圣经当中十诫的第四诫，对吧？那么安息日，我们上次提到它是上帝的创造之功的一个终结，是上帝最伟大的创造。为什么呢？上帝将他其他的创造物都称为好的，对吧？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好的，可是上帝却唯独将第七日分别为圣。所以圣是要超过善，因此我们说它是最伟大的创造。安息日是上帝在时间中的圣殿，无人可以阻挡，也没有人可以毁坏。这个循环往复、连绵不绝的一个神圣的节拍，因为它是对于善的超越而指向了圣的上帝，所以我们说它是对永恒的一种指向。它对时间完全的超越过去，所以让你能够想到永恒。而在摩西的书中，我们还看到每七天一个安息日，而每七年还有一个安息年，对不对？而每七个安息年还有一个叫做禧年，是吧？我们说的千禧年，这个禧年是概念所来的。你们看到这像是一个以七的这个乘方在不断展开的上升的一个关于时间的律法，所以从这里边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必然有一个指向无限的、指向永恒的关于时间的福音。那么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讲到安息的时候呢，他就很直截了当的将安息和福音联系在一起。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么直到下边的几节，他都是在论述这个问题。他将那个安息称之为那个时代的福音，就如同现在传给我们的福音一样。而他们不得进入安息的原因，如同今日不信福音不能进入永生的人的原因一样，谁不信。所以这样的一个联系让我们知道了这里的关系。那么借着圣灵，我们可以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因为不信而不得进入神的安息。他们虽然不信，可是他们又害怕上帝，所以他们就搞出了一套比较奇特的，尤其后来的法利赛人为代表，他们在外表上来守安息日，可是内心却违背了安息日的实质。这就是后来的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圣灵将他们种种的这种作为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不信，所以他们断不可进入上帝的安息。这个安息指的并不是说安息日，而是说那给圣徒预备的永恒的安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的迦南地也并不是真正的安息，对不对？那只不过是一个天国的预表。既然说预表，就是说那不是本体，因此进入迦南地，在迦南地守安息日、守安息年，甚至于守禧年，也不代表那就是一个完成时，那就是一个终点，那就是一个你的目的完全达到，对不对？那是一个天国的预表。如果那是真的安息，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然而经上却明明地说，上帝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说神明确地否定了那一代人的安息，却另外预备了一个日子，为古往今来他自己的子民来存留。这个新的安息日在今日我们称为主日，这一日可以说更加清楚地指向了永恒的安息。这个真正的安息是与福音相连的，与耶稣直接相连的。如果你不明白福音，你就不可能明白永恒的安息是什么。如果你不借着耶稣 你也不可能走永恒的安息。今天所以我们的讲道可以说是第四届这个讲道的下半部分，上一次的是上半部分，上一次叫做安息的真谛，而我们今日就叫做安息的福音。安息的真谛，我相信上一次的讲道即便拿到犹太会堂去讲，犹太人也会阿们，但是今天的讲道如果在那边要讲出来完全围绕耶稣来讲，恐怕我就会遭受跟斯蒂凡一样的待遇了。因为安息日的福音告诉我们，如同告诉犹太人一样，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真的安息。再次强调，神在头六天的创造神都称之为好的，可是对人不同，对吧？但他也只是说什么甚好，很好。然而只有对安息日，神却将这一日分别为圣。这个分别为圣的原则在人堕落之前就已经有了，对吗？已经预先分别了一日作为圣日，而在人堕落之后分别为圣的原则才应用到了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已经在告诉你，救赎并不是一种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很措手不及的亡羊补牢，而是一个早在万事之初创世之先早有计划的一个伟大的慈爱的行动。那么在罪还没有进入世间的时候，你要仔细想，上帝已经在园中种下了一棵分别善恶树，对吧？可是那个时候哪里有恶呢？在罪还没有进入时间时，上帝已经分别一日为圣，可是那个时候包括人在内有什么是不属于他的呢？需要分别出来归他。所以就告诉你，这已经在告诉你启示的原则是什么，这原则是什么，对吧？这一切都指向救赎。善的反面当然就是恶，圣的反面我以前讲过，我说是混，其实就是罪，对吧？混同一起那就是一种罪。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罪人如果不借着福音得救，不回归到真正的圣和善，就不能够进入并且享受真正的安息，也就是天国和永生。天国和永生才是真正永恒的安息，对吧？所以让我们要来到新约，我们必须从福音中才能够看清楚安息究竟是什么，从那福音的荣光中才能够看清楚救赎是什么。所以让我们来查考福音，这福音彼得说是连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的。所以让我们来看，打开你的圣经，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翻到路加福音第九，路加福音第九章从第27节到第36节，我们姊妹先开始，然后弟兄，我们这样来读，好吧？路加福音第九章27节，你要注意，是我说的那一小节的上边那个小节的最后一段啊，最后一节。好，姊妹，27节先开始。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
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
这是著名的登山变相，对吧？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段的经文。那么很多人也不太明白这样的经文的意义。那么在上，这个是圣经有一个分段，对吧？这个分段本身可并不是起初启示就有分段，所以你要把这个段连起来看，意思还是不难理解的。我为什么要让大家从第27节开始读？耶稣说，有人在未尝死未之前必看见神的国降临，对吗？那是谁呀？指的是什么呀？神的国是什么呀？对吧？这个是一个圣经的核心的问题。神的国，我们要说福音，可是福音是什么？你看遍了圣经，你就可以知道，耶稣所讲的福音是叫做天国的福音，对吗？他在传讲天国，甚至可以这样说，马可福音一开始，耶稣在他的事工的起初开宗明义，他说什么？上次霍老师拿那个当做希腊文的例子来讲的，对吧？日期近了，神的国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对吗？因为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可以见到救赎虽然是圣经的主线，可是救赎本身并不是目的，对吗？人被救赎是为了干什么？是进天国，好不好？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然后进天国嘛，对吧？所以这叫做天国的福音。神的国是那样的荣耀，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整个传讲的道的核心是天国，他会连用了十几个的比喻来讲天国，对吗？说了这话以后，就是指的上文耶稣所说的那些话，对吧？刚才我们说的那只是他讲的一番话的最后一句。之前那个地点叫做凯撒利亚腓利比，耶稣在那个地方对门徒讲了许多话，你如果往前翻，你就会知道第九章想讲了什么，对吧？耶稣的那一番讲话涉及到了许重大的主题，什么是基督，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神的国，对不对？这一番话可以说涵盖了基督教信仰几乎所有重大的主题。因为堕落，所以人类需要救赎，而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那个救赎的主。弥赛亚又会在世上设立教会，教会会司掌那胜过阴间的权柄，他捆绑的不被释放，他释放的不被捆绑，对吧？然后救赎之功和门徒之道都是以十字架作为标记的，并且这救赎的目的是带人进入神的国，或者说把神的国带给人。总之是关于天国的福音，这是耶稣上边这段话的核心。然后说了这话后约有八天，对吧？这个八天之前发生的那个事儿，就是耶稣讲的那番话，而在那一番话的开头是著名的一个事件，叫做彼得认信，对吧？彼得认信是彼得指出了耶稣是谁。当然我不能说彼得指出主的日子就是一个主日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他指出耶稣是基督和登山变相这个之间，有一段八天的空白期，沉默期。圣经讲话你会看到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很紧凑，对不对？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却看到的是有一段八天的一个沉默期。在这个八天的沉默期当中，如果你能够体会一下使徒们在想什么，你更能体会一下主耶稣在想什么，你会知道这个沉默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耶稣刚刚讲过，首先他最荣耀的身份被启示出来，他是基督，然而他却说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三天后复活，对吧？面临着他人生的这个使命，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了。他非常的震惊，彼得说啊，主啊，不可，千万不要这样做，对吧？然后耶稣说撒旦，最后去，是不是？在这一番的冲击之下， 他们都需要一个安静下来去思考自己的前方的道路的问题。在这种静默期之后，他们来到了山脚下。经常说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耶稣无论去到哪里都尽量带着门徒，尤其是这三个，是吧？登山变相这次也不例外。后来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可以讲是非常，你能够体会一个老人在回顾他年轻的时候和主同在山上的那一天的那个印象。他这样讲，他说，从前我们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他指的无疑就是这个事件，对吧？约翰也这样说，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万事之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什么样的生命之道呢？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只有使徒可以这样讲话，对不对？他强调他亲眼见过，真的与他同在过，他见过那个荣光。所以我们讲，使徒是这一个事件的亲历者，是福音的亲历者，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在世间不多的一些陪伴者。然而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经历登山变相了，我们就不能经历福音和基督了。因为约翰紧接着在第三节他就讲，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对吧？因为我们跟使徒们可以相连接，而使徒是直接跟耶稣相连接的。这个相交，这个团契，这个关系将我们从耶稣那里一直串联到了如今。我们每一个人，你都不是凭空自己信的，一定有人福音传给你，对吗？你上诉回去一定找到的就是使徒，可以肯定，对吗？你肯定是借着使徒所传的这个福音信的。我们称这个好像倒是人间的师承一样，这样子是不是？原来我在外地的时候认识一个人，香港的姊妹，她自称，不是她自称，别人介绍说她是莫扎特的第五代弟子。哇，这好大啊，这个名字是吧？无非是他上的那个音乐学院的教授是莫扎特的第四代弟子，对吧？
对。
那你就可以这样讲，是第五代弟子嘛？虽然听得很猛，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使徒所传的第几代的传道人，是不是？这一定是事实，你说不清多少代，但一定是事实，要不然你从何而信？我们称这个叫做使徒的统序。你是在这个框架里的，你并不是凭空信的，圣经不是你发明的，福音不是你发明你启示的，是人家启示给你的，对吗？所以这个传承非常重要，耶稣带着人去，我们也应该有这个概念，这个意识。然后呢，我们发现耶稣带着三个人什么上山，是吧？上山试探耶稣的魔鬼曾经把耶稣带到了最高的山上，还记得吗？世上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山？喜马拉雅山。呀，那意思耶稣来过中国呢，是不是？珠穆朗玛峰，对不对？哎，这个珠穆朗玛峰的英文的名字大家应该知道，有知道的吗？叫做 Everest。 哎，这个名字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契合，对吗？就是什么意思？永恒的安息，对吗？当然我们说的这个耶稣此刻上这个山肯定可以说不是珠穆朗玛峰，应该是那个塔伯境内的黑门山，大家说的黑门甘露啊，海拔也很高。 应该是这个黑门山。不过在这个山上，使徒们的确看到了永恒安息的这个惊鸿一瞥，对吧？摩西和以利亚曾经在西奈山上见过上帝的荣光，对吧？此刻他们再次遇到上帝的地方却是黑门山，是吗？这个改变再次告诉我们，地点并不重要。相对于分别为圣的地点，更重要的是分别为圣的人，分别为圣的时间，以及分别为圣的终极指向，就是圣洁的上帝。然后我们看到天国的荣光这样的一个乍现是在什么样的时候呢？正祷告的时候，对吧？是在正祷告的时候，这个荣光显现出来。祷告，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是何等坚固的一个真正的时间中的圣殿，是何等超越的一个永恒安息的浴场。人唯有在祷告的时候，你才是专心的在对你的心讲话，更是对上帝讲话。因此这是你最容易去默想天国的一个时候。耶稣经常退到旷野，时常登上高山，都是为了祷告，对吗？他需要在一个平静的安息的环境中去祷告，他又是要在祷告当中得到安息，所以可以说安息是为了祷告，祷告是为了安息。经上记着有许多的大事情是在祷告的时候发生的，可是今日的我们总是在发生大事情之后才祷告，是吧？因为这个荣光，天国的荣光虽然只是一个乍现，但是因为它太过辉煌，所以你发现圣经用来描述这个荣光的字句非常的克制和简短，它只说什么面貌改变，衣服放光。圣经你会发现惜字如金，几乎不用形容了，只是来叙述，它免得让你沉浸在那个字句当中而忽视了真正的天国荣光，让你在字句中不能自拔。他不试图做这种事情，当然字句会让你沉迷的话，那么当你默想真正的天国的荣光的时候，当你默想永恒的安息的时候，那怎能不让人一种悠然神往。主耶稣这个改变了的相貌和他的荣光，当你想到竟然也会发生在我们复活的灵魂和身体之上，这怎么不会让你欣喜若狂呢？让我们想一想看，当我们将来抵达那个永恒的安息，抵达了那永生的天国的时候，我们将不再犯罪，而可以永远敬拜主。那个时候我们止息了一切的痛苦忧伤，眼泪变为喜乐。那个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爱慕、赞美都会完全。那个时候我们能以完美的身体、完美的灵魂享受完美的上帝。那时本身就是爱的上帝会用他完全的爱来包围我们，我们会在他的爱中来得享完全的安息。那个永恒安息之处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不再有怨言、呻吟和叹息。那个天国聚会之所充满了悦耳的赞美，而不是嘲笑、辱骂和咒诅。不会再有骄傲、愤怒、分歧、指责，天国当中充满了完全的合一。也不再有苦难、哀伤、忧愁和眼泪，所有的疾病都已经痊愈，所有的疲惫都已经卸去，不再有任何的疼痛，不再有任何的饥渴，不再需要睡眠，不再需要劳碌。这个改变就好像是从粪堆到了宝座，从罪魁到了圣徒，从一个卑贱的肉身到了一个发光的灵体。与 我们一切的疑惑在那个时候都被解答了，我们一切的忧虑都被释放了，我们一切的盼望都被实现了，我们一切的梦想都被成就了。我不再需要悔改和祷告了，对吗？祷告只有在今世才有，祈祷粮食。在那个时候只有喜乐和赞美。我也不再需要耕耘，你就可以收获。你不再需要听到才能喜乐，才能警醒。你也不再需要哀叹自己青春的逝去，因为人不太会有对皱纹，不再会有白发，你的颈椎腰椎也不会再疼，你的眼睛也不会再视力模糊，我也不会再因为死亡而不安，也不会再害怕失去什么。亿万年过去，你的荣耀只是你荣耀的开始，亿万年又过去了，你的荣耀还不会终结，这叫做永生，对吗？在永恒的安息和荣耀面前，连时间都不再有意义了。那时候可以讲每一天都是正午时分，每个月都是收获的季节，每一年都是大赦之年，每一代都是黄金时代。所以我们在这个荣光中，你突然看到有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这个代表着律法和先知的两位圣徒，此刻同律法与先知的总结耶稣在说话。这两位在黑门山，在西奈山上跟上帝说过话的圣徒，此刻在黑门山上再次同上帝说话。这两位曾经被预言将在弥赛亚到来的时候陪伴他的见证人，此刻就同那已经到来的弥赛亚说话。这个传递了安息的真谛给以色列人的摩西，此刻与传讲安息的福音给普天下人的耶稣说话。这个经历了暴风和烈火之后的安息的以利亚，此刻与这个将要经历苦难和死亡并且复活的安息的耶稣说话。这个曾经死过被耶和华亲手埋葬的摩西，此刻与将要死亡的耶稣说话。而这个未曾死过被耶和华亲自所提的以利亚，此刻与这个将要复活升天的耶稣说话。这里有太多的含义和代表，对吗？所以我们说这个荣光的整个画面确实是神圣非凡，你看到了有光， 有云，有自天而降的声音，有古人的出现和古人的隐去，对吧？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特别的画面。福音书中没有第二次这样的类似的情景，就连耶稣复活时候的情景似乎也不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并不是什么别的光照在了耶稣的身上反射出来，而是那个圣者本身就成了光源，照亮了一切。在这个圣洁的光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上帝是在如此吩咐我们，让我们束上我们的腰带，让我们登上高山，让我们以我们的信心来环顾四野，不再去回望你来时的路。天父就在那里，当你离开这个身体之后，你们就会迁居到父那里，上帝的城是新耶路撒冷城，那个城以珍珠为门，以精金为路，太阳在那里不再有用，因为你自己将变得像太阳一样光明。因为神就是天上的光源，耶稣就是那个大光，在主的光中你将熠熠生辉。然而这两位在跟耶稣谈论什么样的事儿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大约八天之前，耶稣曾经谈论过自己去世的事儿，就在九章的二十二节，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此处的“去世”这个词，直译就是叫做离开，就是出埃及记那个词，就是出埃及记那个词，那个词的直译叫做离开。所以很有意思，曾经带领以色列人离开的摩西，此刻 与曾经活着离开世界的以利亚一起同耶稣谈论他离开的事。这一幕完美的体现了叫做福音。不要再说旧约的时代没有福音，你明显的看到了旧约的两位代表性人物正在明确的直接的谈论福音，对吗？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这个显明他们在古时所传讲的一切都指向这个福音，这个更美的事儿。他们如今因为与我们同德还完全了，而这个离开又不是失败，那是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儿，它是一种成全。这个平凡的黑门山就是因为这个神圣的时刻在圣经中耸立成了一个顶峰，这个去世的事儿与将成的事儿所组成的这个福音，此刻就以耶稣为核心，光照了一直盼望至今的旧约圣徒，也启示了将在世间传道的新约使徒。在时间的现在，它连接了过去与未来，而在时间之中，它又彰显出了超然的安心，在这个世界之中显明了一个不属于世界的福音。我们说天国那清澈的荣光和大地那个沉重的叹息就在此刻汇聚到了一起，天国的福音头一次普照在世间，也会成为大地的福音。耶稣将成的事儿就是福音。耶稣曾经哭泣，为的是我们的眼泪能被擦干。耶稣也曾经流血，为的是我们的痛苦变为喜乐。耶稣曾经被离弃，为的是让我们今天不再被离弃。耶稣曾经死去，为的是让我再也不会死去。耶稣也曾经复活，为的是让我能够永远活着，这就叫福音。每当我们痛苦迷茫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要这样的祷告，你应该体会神如何又一次的把你带回到西奈山，回到黑山，回到加略山，回到橄榄山，让你借着这些个地点作为纪念，你去想耶稣究竟是在怎么样对你说话。耶稣就仿佛在这样对你讲说，我还要怎么向你证明我的爱呢？我已经做了这么多，难道你还要怀疑吗？我把我自己的爱和自己都完全主动赐给了你，难道你仍然要质疑我是否愿意属于你吗？耶稣还要付上怎样的重价才能让你明白他爱你呢？你难道不相信他的受难就是出于爱吗？他如果愿意任凭你死亡，他为何要做这些事情？为何要受这么多的苦呢？他何必要以这么大的忍耐和急切的恳求来跟随着你，来邀请你，来呼吁你呢？曾经也窥见过天国的荣光，也预尝过永恒安息的我们，此刻也应该自省，如果我们在爱着谁，到底有谁比基督更配得你爱呢？他的神性和人性，他的富足和他的赐予，他的甘心情愿和坚定不移，难道还没有表明他才是最配得你爱的人吗？尽管你从未亲眼见过自己的主，可是你却听到过主对你讲话，领受过主的好处，一直在主的怀抱里。是主教你认识你自己，又认识他自己，也是主为你打开了望见天国的第一扇窗口，也是主在你浑浑噩噩的时候唤醒了你的心，也是主在你的心刚硬的时候让它软化，而在你的心顽固的时候又令它降服，在你的心消沉的时候又是主让它变成火热，而在你的心自以为很完全的时候，主却击打它使它破碎，在你以为你完全破碎的时候，神却又医治它使它完全。不过这么美好的一个场景，当时使徒们在干什么呢？主最爱的三位使徒正在打盹，是吧？所以看到这一句话，想到在我讲道的时候有人打盹，很得安慰，是吧？正常的啊、嗯。 莱尔主教曾经说过，请你注意，在荣耀的意象当中打盹的门徒，也是在克西马尼园主要受苦的时候同样打盹的那些门徒，对吗？这一幕何其相似，是吗？都是特困生，就是教徒，是吧？特别困。所以我们的血肉之体要进入神国之前必须改变，我们这种贫乏而软弱的身体，既然不能在耶稣受试炼时与他一同警醒，所以当然也不能在他得荣耀时与他一起保持清洁。我们的心虽愿意，肉体却软弱，这就是在今世的不完全。我们这个身体的构造必须被大大的改变，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天国。我们也常常打盹，对吧？很多弟兄姊妹呢，据说是失眠，不过只要一祷告胜似安眠药，是吧？祷告虽然没果效，但是睡觉却有疗效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在祷告默想的时候，可能首先要对付的一件事儿是叫做劝服己心，攻克己身，对吧？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操练敬虔，我们要常常去思念天上的事儿。你要在这样思念天上的事儿后，这样的问自己：难道你想到复活的时候真的如此冷漠吗？难道你情愿坐在泥土中，也不愿在上帝的城中行走吗？难道地上的伙伴比天上的还好吗？难道你地上的快乐比天上的还大吗？你能确定你活着吗？是站在地上吗？你能看到太阳吗？你如果能，对于圣徒而言，天国荣耀就是同样肯定甚至于更加肯定的事儿。好在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对吧？当他们清醒了看见了耶稣荣耀光芒四射，可能是这些圣徒不关灯睡不好觉吧，是吧？终于他们被耶稣的荣光叫醒了。我们可以说，他们如果不先醒来就不能看见耶稣的荣光。然而如果不是耶稣的荣光先照亮他们，他们恐怕就不能醒来。这个次序还是很重要的，对吗？福音也是这样的，福音也是这样的。人如果不活过来就不能听到福音，因为罪人死在过犯罪恶中了嘛，对吧？可是人若不听到福音，你就不能活过来。所以是福音让你活过来，然后你才信了能救你命的福音。是福音开了你的眼，然后你才信了能让你看清一切的福音。是福音治好了你的腿，才让你信了这个能让人摆脱罪的捆绑的福音。是福音开通了你的耳，然后你才信了这个能够让人听懂真理的福音。是福音洁净了你，你才信了这个能让人真正洁净的福音。是福音使你富足，然后你才信了这个能让人真正摆脱邻里贫穷的福音。当耶稣在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代表施洗约翰来问他的问题的时候，还记得什么问题吗？我们所盼望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在等候别人呢？对吧？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被下在了监狱里，信心应该是处在一个软弱期。他自己预言过，这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吗？他深知这个就是弥赛亚，可是他现在却差门徒问，你是弥赛亚吗？对吗？耶稣怎么回应他？耶稣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福音完全是神的恩典，其中没有什么人的作为。这一点可能会让人本主义者非常的愤怒，然而这就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让瞎子看见的时候，是因为瞎子努力的练习睁眼他就看见了吗？耶稣让瘸子行走的时候，是因为瘸子努力的练习行走他就可以行走了？耶稣让长大麻风的洁净，是因为他每天洗三遍涂什么各种的药膏他就洁净了？耶稣让这个聋子听见，是因为他天天洗耳朵洗耳恭听就听见了？耶稣让死人复活，是死人努力练习翻身所以就复活了？不是吧？这就是告诉你究竟是谁那个能力让你改变的，不是你的能力让你改变你，是福音改变了你才有能力的，对吧？所以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这个事情，哎，很否定你，原来你的努力没什么意思，我很努力的洗了这么多次耳朵啊，原来跟我这洗耳朵没关系啊，会让你跌倒，但是不因这个事跌倒的就有福了，这就是耶稣说的。你跌倒了吗？你是有福的人吗？你是有福音的人吗？清醒了之后，彼得就说了一个很迷糊的话，是吧？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对不对？我们在这里真好。这话两面说，一方面彼得知道这里真好，因为这里的确是一个天国永恒安息的一个浴场，对吧？可另一方面，他这个话似乎表明他并不是在渴望永恒的安息，他好像不想去到那里，而他只想留在，对不对？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真的是这样，他就好像一个只喜欢看预告片不喜欢看正式版的影迷，好像一个只喜欢收集明星的照片却对明星本人不感兴趣的粉丝，是不是？一个只想在今世享受安息却拒绝天上永恒安息的所谓的信徒也是这样的。有一位清教徒叫巴克斯特，他向我们指出了在今世的享受中得享安息这种想法的荒谬性。他说，首先我们要将安息寄托在赐恩的手段而不是赐恩者，这是一种不易察觉的偶像崇拜。耶利米书五十章六节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岔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走到小山，竟忘了安歇之处。百姓如果安息在任何事物却不安息在神里面，甚至于他们要在属灵的事上和侍奉当中得安息，而不去在神里面得安息。如果你的妻子、丈夫、儿女情愿去任何地方都愿陪伴你，只有离你远远的才会高兴，你会不会因此愤怒呢？生气呢？你要会的话，上帝也会，对吗？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似乎你觉得离他越远你越安心，上帝会像这个丈夫的妻子一样愤怒吗？第二，我们不能把我们在征途当中供我们稍事休息的旅店却当做了你荣美的家乡。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提到，这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约柜本身不是那个安歇的地方，对吗？约柜是在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只是来帮助你寻找安歇地方的仆人。如果你有一个仆人，你的妻子爱这个仆人更胜过爱你，你难道不会为这个妻子恼火而把这个仆人赶出家门去吗？同样， 主如果看到你在世上安营扎寨说我就在这儿安息吧，他很快也要对你恼火，并且要起来把你从那赶走。他爱你，上帝爱你，所以他才会把那些你用来毁灭自己的东西挪去。第三方面，人可以在他自己以为他大功告成、目标达到的时候，生出一种虚假的安息感。一旦人像那个财主一样对自己说：“我的灵魂啊，你只管安逸吧，是吧？”当他这样讲话，紧接着就会听到的是圣经当中紧接着的那句话：“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上帝如果将你的妻子、儿女、朋友、财产、名誉、地位挪去，目的不是说要挪去这些东西本身，而是要挪去这些东西带给你的虚假的安全感。当你在讲，哎，我现在还不错呀，你就是在隐隐约约的将你目前的状况当作神，你很满足于这个，从而就会引起上帝对这个事儿的记恨。但你和上帝是有是敌，你都永远无法指望上帝允许你在你的偶像当中安然的享受。第四方面，如果神真的让你在这个偶像当中安息了，那可以说这是他可能给人的最大的咒诅。如果上帝任凭你在世上安营扎寨，在世上安息，这就等于在告诉你他会让你在永恒中不得安宁。诗篇十七篇讲到：“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个话说的何其像我们中国人，对吗？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诗篇中的福音，对吗？只在今世有福分，就是多数走向灭亡之罪人的命运。比如那个与拉萨路相对的财主，他在今世有福分，我们承认，对吗？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安息，我们的安息就是我们的天国。因此你在哪儿安息，就是把哪儿当做你的天国。难道你想得到的天国真的和世人的一样那么不堪吗？所以第五点，在今世求安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在无安息之处求安息。安息是不可能在今生得到的，我们指的是永恒的安息，对吗？即便是最好的教会也没法跟天上的一个总会相比，即便是世上最好的赐福手段也没法跟赐福者相比。我们是一个迷路的孩子，上帝正在引领你回家，可是你在沿途每一样东西面前都要流连玩耍一番，这样怎么能讨上帝的喜悦呢？扛抬约柜的祭司岂能在约旦河当中就站住不动了呢？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在旷野之中安身立命呢？挪亚怎么能够洪水结束之后还住在方舟上呢？基督徒怎么能在世上安营扎寨？无论我们何时在这个地上妄谈真正的安息，你都是彼得在这个变相之山上说的：“我们在这里真好。”基督启示右边的强盗说：“你就同我在这石架上享安息吧。”他说的是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对吗？安息在那边，不在这里。 所以说如果没有上帝，受造之物只会让我们的结局更惨。很多人说，哎呀，如果我们亲眼见到耶稣行的异能，做的神迹奇事，哎呀，我们这个福音早就不行了，我早就属灵了，我们的教会早就兴旺了，我们的国家早就实现天国梦了，是吧？但是你要记得耶稣所说的话，有些地方真的亲眼见过耶稣许多的神迹奇事异能，是吧？耶稣说加百农啊，啊，加百农是耶稣传道的基地，对吗？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这个在说什么意思？这些人虽然见到耶稣的异能，他根本不信，对吗？告诉你们，到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所以如果我们把上帝的话语作为圣礼、教会、服事等等管道，而不是上帝本身当做了你的安息，只会加重你的罪，使我们的下场像加百农人一样更惨，而不会有真正的安息。圣经当中、历史当中所有圣徒们的，甚至是人们的人生经验，都告诉你世上没有真的安息。你以为我得到这个我就一定心满意足了，根本就是谎言，不可能的，对吗？在没有得到拿伯的葡萄园之前，亚哈寝食难安，对吗？后来得到了，然后呢？得不到他那个美貌的妹子，暗嫩朝思暮想，得到了以后呢，他爱他的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吧？满足了吗？只有乌鸦才会飞去之后就地安息，而鸽子岂不是一定会回到挪亚身边吗？你究竟是乌鸦还是鸽子呢？对吗？想在爱情当中得安息的，岂不都会听到雅各对拉结的回答吗？我岂是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做主呢？对吗？在这个世界上，你究竟在哪儿能找到圣徒真正的安息呢？是净月潭吗？是中南海吗？是小城镇吗？是大都市吗？商场吗？农田吗？科学院吗？修道院吗？书房吗？讲台吗？银行吗？库房吗？实验室吗？办公室吗？所有人都会告诉你，真正的安息在地上找不到。哥林多前书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世有指望，就怎么样？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真的是太可怜了。何必呢？你何必这么玩自己？真是，你不是骗自己吗？说是基督徒，哎，只是在今世，我只关心这个天堂，不感兴趣。天国不知道咋回事，安息，哎呀，上帝还是晚点来吧，是吧？耶稣，你还是越晚越好，我可不想见你。真的是这样吗？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他刚刚听到摩西和以利亚刚刚也谈到耶稣去世的事，就是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这就是那十字架的福音，苦难的福音。他自己在八天之前也亲自听到过耶稣讲他会受难然后复活，十字架的道路，对吧？可是彼得却在这里边浑然忘我，既不想天享受荣美，也不想下山面对十架，对吧？我就在这儿得了，挺好的。他说我们可以搭三座棚，对吗？可以搭三座棚，他试图搭三座棚，以某种属灵的到此一游将此刻变为永恒。他的意思等于就是彼得到此一游，雅各到此一游，约翰到此一游，他要将此地视作天堂，将此刻变为永恒。然而辉煌如圣殿，他都留不住上帝的荣耀，三座棚怎么可以呢？对吗？人总是倾向于以空间的方式留住时间，所以在今天没有一个摄像头的手机是不会有人要的，对吧？因为我们看到任何美景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咔嚓一下， 要把它数字化到人类存卡当中，日后再流连欣赏。这个搭的棚真美啊，是吧？甚至于会到后来，真的很多人爱照片超过爱那个美景本身。这就成了一种若隐若现的棚和偶像崇拜了。我们想要留住时光，所以我们不断的搭棚，我们造纪念碑，我们用化妆品，我们拍摄视频，我们写下文字，你都无非是为了留住时光，对吗？我们想让时间停止，我们以为时间停止了就是永恒，然而以停止作为标记的永恒，那不叫永生，那叫涅槃，好不好？不是我们的永生，对吗？真正的永恒是天国的安息，在天国一切都安息了，连时间都安息了。我们在那里将在那个层面上像神一样，不再被时间所限定，那里无需再留住什么，因为没有什么会失去。圣经给彼得的这一番做法直截了当短的评论是，他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对吧？哎呀，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彼得常常说话，对不对？很爱说话。可是在耶稣复活之前，他的话虽然偶尔命中，但是多数都脱靶了，是吧？这个彼得正是八天之前指出耶稣你就是基督这个彼得。但他此刻他到底认不认识基督呢？他又要把基督和两个凡人并列，我们盖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对吧？他到底认为耶稣是谁？当然耶稣最了解他，所以主在彼得指认他为基督的时候，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话神学上很正，对吧？是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彼得偶尔命中的那些话是天父指示他的，经常性脱靶的那些话是出于他自己的。因为紧接着那个话，彼得就说，听见耶稣上十字架，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他先知的口气说话，是吧？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是绊我脚的。从绑脚石到绊脚石是很快的，是不是？由此看来，人的话有三种，这三种话八天里边彼得都说了。第一种叫做上帝指示的话，彼得借着这个话指出耶稣是基督。第二种是不知所云的话，就是说在这里真好，搭三座棚，就这些，是吧？第三种是魔鬼所教唆的话，就是说他阻止耶稣去耶路撒冷等等的，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个话。我们祷告可以这样的祈求，让我们常常说第一种话，说第二种话，不要说第三种话，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发光的云，这个叫做舍吉拿，一个专门的词，它就是代表着全能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在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引百姓出埃及的那个云柱，在西奈山上就是耶和华降临的之处，在圣殿建立的时候，也是说这个荣耀就降临了下来。同样的，这个荣耀又在以西结的时代从圣殿离开，这个云彩就代表了这样的一个荣耀。然而你却发现这个荣耀这样的直接临到的时候，彼得约翰是非常的欣喜感恩赞美欢乐吗？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对吧？惧怕。所以我常说很多的基督徒有点像叶公好龙，常常谈论神的荣耀，但是荣耀真的降临的时候像彼得一样害怕。这种舍吉拿式的荣耀可能因为太过的巨大，常常会让人联想到死亡。所以我想人们倒不是惧怕荣耀，但人们是惧怕死亡，对不对？可是我们应该知道 死亡是绝大多数人要到达神的荣耀的必经之路。我为什么说不是说全部的人？因为毕竟有活着被提的嘛，对吧？但是是绝大多数人必经之路。可是很多人害怕这个荣耀之路，这种害怕就有点像天使在硬拉着罗德的手离开的时候，他仍然对这个索多玛恋恋不舍，对吗？我不想死啊，我想活，就不就这个意思吗？对吗？死亡本身当然并不令人向往，但是灵魂与上帝同在的安息，那是理应令人向往的。要到达那个安息，死亡是必经之途。可是我们的确常常是惧怕死亡而不愿死去的。不愿死去的原因有很多，首先要归因于对上帝我们其实是冷漠的，我们与相爱的人只愿朝朝暮暮如胶似漆，相偎相依不离不弃，那好词儿一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真上帝，岂不更应该远胜于此吗？雅各会惧怕在埃及和约瑟见面吗？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对吗？我们却为何惧怕在天上与上帝见面呢？第二方面，不愿死去，说明我们对你的罪还没有感到太厌烦。耶稣都感到厌烦了，他说：“哎，这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对吧？难道我们还不累吗？那荆棘一般的世上的思虑，刺伤的你刺的还不够吗？你在自己的不完全当中，苟且偷生的念头是如此的坚决吗？我们和自己的罪这么难舍难分吗？这么难以相信上帝是愿意爱我们接我们回天家的吗？难道我们真的想永远和上帝分离，让上帝把我们的耳朵永远钉在那个痛苦之门上吗？让我们被他排除在他永恒的荣耀之外吗？当我们不愿意死去，甚至于我们很忌讳谈到死去，谈到离开，谈到去世这些事情的时候，说明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虚假和那种浮华。有哪一个囚徒不渴望自由呢？有哪一个奴隶不渴望禧年呢？有哪个病人不向往痊愈呢？有哪个饥民不期盼食物呢？有哪个农夫不盼望收成呢？有哪个游子不渴望回家？有哪个选手不希望得奖呢？有哪个战士不渴望凯旋呢？怎么只有这个天国的子民却对世界恋恋不舍，称为天国的子民却根本不想回国呢？怎么会不想看到自己只惜劳碌，不想达到你信心的终点，达到你受苦的目的地呢？真的应该如此吗？当我们真实的不愿死去，其实那实际上不是在控告我们自己对于主的背叛吗？这岂不是就是在说宁要世界而不要主吗？这岂不就是面对天国的一个买椟还珠吗？耶稣讲天国是人变卖了所有的买那颗珍珠，我们却是把那个盒子留下珍珠奉还，对吧？我们如果口称要为波尔努力征战，却自己不肯到那儿去，那么你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你天天日日月月的祷告，你实际上是在为一个你不想获得的荣耀祷告，对吗？这是何等的一种口是心非呢？我们的这种表现不就是在诽谤主的应许，在世人面前羞辱他的道路吗？或者不愿意死去是觉得，哎呀， 同志尚要努力，革命尚未成功啊，是吧？很多遗憾没干完，这种感觉，对吗？那这正说明，如果我们不愿死去，证明我们漫无目的的虚度了许多时光，没有用我们的一生来为死亡做好准备，而那本来该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如果不死，我们就无法得到真福分。耶稣自己是经过死亡而得到真正的荣耀的，我们却不愿意经过死亡而得到真正的荣耀吗？彼得虽然惧怕，使徒们虽然惧怕，可这个时候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你会发现这一幕跟耶稣受浸礼的时候何其相似，对不对？此刻上帝亲自纠正了彼得的看法。彼得认为搭三个棚，耶稣、摩西、以利亚并列很好，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是不一样的，对吧？作为基督徒要谨记的是，就是上帝亲自说的这个话，你们要听他。我们要一定记得，就是我们要听基督的。我们固然也看旧约，听摩西和以利亚的，然而我们是透过基督的听。我们也听使徒和先知的，可是我们要透过基督去听。我们也听从父母，可是是要在基督里去听。我们也要听神学家和清教徒的，可是是透过基督去听。我们也要听从教会，可是也是透过基督去听，对吗？当这一切的荣光消散之后，门徒们再次清醒过来，发现只见一人，不见耶稣。哎，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也并不是说当时的摩西是幻影，是真实的，但此刻他不见了，耶稣却还真实于他们存在。当然，事实上我们确实真正的不见耶稣，只见一人，对吧？我们常常是这样，看见人就看见人了，看不见他背后的是谁。耶稣看见他背后是上帝，只是他。是魔鬼教唆他，我们看到的就是彼得，就是彼得，彼得怎么地，彼得怎么地，性格分析一下，彼得的性格如何，是吧？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引领我们、陪伴我们到耶稣那里去的先行者，或者在那里，我们最终会真的不见一人，而只见耶稣。一个。因为我们如果不是真的认识耶稣，我们就不会认识自己，也不会认识别人，你也不会真的见到人，你不认识他。这个就叫做安息的福音。这就是耶稣所说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的真意。黑门山上的这一幕解释了旧约和新约，贯通了时间和空间，预告了福音和天国，显露了永恒和安息。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天地的福音将要更新天地，这个万物的福音将要释放万物，这个罪人的福音将要拯救罪人，这个安息的福音将要带来安息。希伯来书四章九节说，这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愿我们都能以神所赐的信心与这个安息的福音相调和，从而得到神为他子民所存留的永恒的安息。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赐我们真自由，因为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王弄瞎了心眼。主啊，我们其实不是透过你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却常常透过世界去看你。主啊，我们爱这个世界胜过爱你。主啊，我们贪恋这个世界胜过于爱你。主，我们求你照你的旨意挪去那缠累我们一切的罪，挪去那拦住我们的绊脚石，挪去那我们为自己支搭的觉得真好的帐篷，挪去那我们自己为自己的荣耀所修建的巴别塔。主啊，若不是我们活过来，我们就不得信你。 若不是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就不得爱你。若不是你的福音先来赐下，我们就不得借着福音得救。主，我们求你在如今使得你这救赎的福音，你这恩典的福音，你这安息的福音，你这天地的福音，真的将天国赐给我们，将我们带往天国。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